书接前文，上回书啊，咱们说到大贼头赵一统被吴英杰等人给护着，就等着打开大门冲杀出去。可要说这位房叔平，那可真不白给，一夫当关，是群贼束手。无论贼人怎样豁出命去拼杀，那就是冲不出去。这血手飞廉江红烈和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的两大贼头啊，四背齐摇，呼呼刮风，围着方书平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可就见方书平是颜色不变，窜蹦跳跃，看那样啊，根本就没拿这俩人当回事儿。江红烈一瞧这阵势，心说不行，看来不使出绝艺难以降服此人呐。怎么想着他唰啦一晃身啊，招式一变，就使出了自个儿的成名绝技，叫血手飞廉。您听这名儿就知道，这位江红烈那袖筒啊格外宽大，这袖筒之中暗藏机关，打起仗来呀，把那宽大的袍袖一抖，呼啦一下就能遮住敌人的脸面。同时间袖筒之内机关发作，咔嚓，只需一招就能轻而易举把对方的人头砍下。哎，正巧在这么个时候，方天化会斗房书平，俩人打到20多招，忽然间双手一搭，各自就搭在了对方的胳膊上，四背脚力呀，开始比拼气功。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瞧，心中高兴啊，心说趁你病要你命，因此唰啦一换招，就使出了血手飞廉。就见江红烈把长袖唰啦一抖，劈头盖脸顺着房书平就盖过去了。在江红烈以为着呀，他和方天化联手对敌，要说收拾眼巴前这个大脑袋的货，那不在话下。其实这也怪不着江红烈这么想，因为江红烈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方书平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大脑袋是何许人也。这两方面你来我往打了20多招，也没觉着眼前这人有什么了不起呀。其实啊，这是方书平有意为之，因为自打方书平进了南清宫，那是养尊处优，整日里除了跟着八王赵德芳，也实在是没什么事儿可做，跟那养老退休也差不多少，这一来可把他给憋闷坏了。那么此一番有机会会斗群贼，房书平是攒了浑身的劲儿啊，等着施展。极致跟江红烈等人动起手来，他是边打边瞧，用自己的招啊去引对方的招，想要看看这些个贼究竟有什么能耐。就因为这样，这两方面才打了几十回合。要说方书平真使出能耐，那江红烈和方天化之流那根本就伸不上手去。且说这时候方书平一瞧，哦，江红烈使出了绝招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他是心中冷笑啊，也罢，就如你所愿。因此当下一脚力，两条胳膊呼一下粗了能有3圈啊，这对面的方天化就觉着呲溜一下，那抓着方书平的两条胳膊就被划开了， 可方天画的双手虽然被划开了，但是房书平那两只大手就好像两把钢钩相似，紧紧箍住方天画两条胳膊。方天画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。那方天画人送超号翻掌震西天，掌上的功夫那可了不得。可遇着方书平啊，今儿个正好像是老鼠遇着猫了，你震得了西天，震不了方书平。因此方书平一瞧江红烈长袖抖动，冲着自个儿哗啦一下甩过来了，他也不着慌，瞅准时机一把攥紧了方天画两条胳膊，就把方天画整个人啊给抡起来了，直接瞅着江红烈的袍袖就给塞进去了。方天画一瞧心中大急呀，他可知道那个袍袖的厉害，因此是连忙喊叫：“啊，且慢！”可这时候再喊已经迟了。房书平是特意瞅着时机，把方天画的脑袋送进了江红烈的袍袖。可江红烈呢，本想着呀，这一下能盖住房书平，再趁势发动机关，蹭一下割下对方的人头，因此这一招是使出了十成十的能耐呀。眼见着机关发出，耳轮中就听见噗一下啊一声惨叫，翻掌震西天，方天画的人头就被江红烈一镰刀给拨了下去了，扑通，死尸摔倒。可叹这么大的方天画纵横江湖几十年，到头来呀胡了八秃死在了自个儿人手里，这上哪儿说理去。刹那间血水染红了江红烈的袍袖，容等江红烈也反应过来了，可那还管什么用，江红烈一甩袍袖收回机关，同时瞪大了眼睛再一瞧，血刺呼啦一颗人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袍袖之中就滚落在地。从旁的群贼一看，就见方天画是双眼六圆呐，龇牙咧嘴，那嘴唇还一张一合，嘎嘎嘎嘎嘎嘎，看着是想要说什么，看那样啊是死不瞑目啊。江红烈把牙关一咬，哎呀，老剑客，我对不住你呀、啊、哎呀、一边说着呀，这江红烈还哭起来了，那俩人交情好啊。可这时候方书平要说趁势上前呀，江红烈就交代在这儿了，可方书平没这么做，仍然是双背一抱横身躯挡在大门跟前，对着群贼是冷冷观瞧。再说武英杰在旁边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就知道啊，今儿是碰上硬茬子了，就说自个儿上去那也未必能胜，那讨不了便宜，更何况自己肩负保护天顺王的重任，寸步不能离开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想罢多时，武英杰凑近江红烈压低了声音就说：老剑客，现如今不是悲伤之时，咱们先行突围要紧啊，眼下看来要从正门脱身实属不易，不如这样，就由我吴某人跳出墙头，而后由你们把王家千岁扔出墙外，我在外边接应着，你看如何。江红烈擦了擦眼泪，是咬牙切齿， 也罢，就依二爷所言。武英杰闻听，向身后一摆手，那玉明大和尚伸手得来乐天城，双掌无敌上然威。这三四个大贼头啊，冲着门口又围了过去。要说这几个贼，那能耐可也不小，但是碰着方书平，那都是白给呀。可到了现在，群贼想的是什么？要是落在人家手里，那是必死无疑呀。那么你就得豁出一头去。因此虽然心里边有些怵头啊，仍然是得硬着头皮往上冲。且说几个贼呀，刚然跟房书平搭上手，武英杰趁机退后几步，趁人不备，蹭一下纵身而起，越过墙头。房书平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，此一贼人想要溜走。他正这么想呢，就见血手飞镰江红烈一把就抱住了天顺王赵一同，使足了力气，还在原地转了个圈，而后双手一掷，人就把赵一同是扔出墙头。赵一同哪经过这种事儿，吓得是手足无措呀，咿呀喊叫啊！可武英杰在外边啊，眼见着一人从天而降，不敢怠慢，赶忙一晃身，扑通，伸双臂把赵一同就接在怀中。房书平这才反应过来，叫声不好，大贼头要逃。可欲待追赶，这身边好些个贼紧紧把他给缠住，一时之间无法脱身呢。那么说，武英杰到了外边能顺利逃走吗？哪儿那么容易？外边的军兵里三层外三层早都准备好了。因此一见着墙头飞出俩人，当下各执刀枪就围了上去。武英杰一瞧啊，心知不妙，这要动起手来难以护得王驾周全，怎么办？就得一边打呀，一边抢一匹战马夺路而逃。好个武英杰，真有能耐呀！他一边护住赵一同，一边就玩了命啊。就见这位武二爷伸手夺过一条大枪，双臂一摇，哗啦啦，就施展出24路梨花枪的枪法。所谓化纳崩把压，窝挑盖打扎，近了用枪杆，远了甩枪尖，把一杆大枪使的是呼呼刮风，风不透雨不透，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老树攀根，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，打的这些个兵卒啊，根本就进不得身前。而且呀，这里边还有一点难办之处，就是四弟仁宗啊事先传下了旨意，对这天顺王赵一统要生擒活拿，那万不可要了他的性命，也这就更不好办了。因此就被武英杰掌中一条大枪开路，是一路杀出啊，这顺道还抢了匹战马，一把把天顺王拽上马屁股，大枪哗嘎一甩，双脚一夹马肚子，那战马一声嘶鸣，甩开四脚，就向城外狂奔而去。再说武庭筠众人一瞧，赵一统已然被救出，因此当下不再恋战，滋噜噜一打呼哨，风紧扯呼。可要说走啊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战斗都打到白热化了，想走可以，把脑袋留下。 因此大院之内又是好一阵厮杀呀，老少英雄也都豁出去了。可这场战斗之中啊，群贼一来手中没有家伙，你就算抢那也终究是少数，二来呀群贼人少，对方人多呀，这时候一打长了，群贼终于是支撑不住了。而且就算你想打，有些个贼呀也实在是打不动了，手都软了，腿脚发软呀，扑通往地上一躺，要杀要剐随便吧。修罗恶道武停于一瞧，心知大势已去，自个儿再要不走也得玩完，因此使出平身绝艺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拳脚升空，密如雨点，是急似流星。趁着老少英雄暂避锋芒这么个功夫，武庭筠蹭一下抽身而走，那身形如电，唰啦顺着墙头越墙而过。罗霄和孔亮这些个大贼一看呢，也不敢恋战，也趁着这么个功夫各自飞身上墙，是越墙而过呀。可刚到了墙外，就被守候多时的禁军一拥而上，围在当间。虽说到了现在，群贼是又累又渴，饥渴交加，可要说对付这些个军兵，那比之对付那些个世外的高人还是要容易不少啊。因此武庭筠随同罗霄等人一边打着一边各自抢夺马匹，就杀开一条血路向城外突围。一边纵马狂奔啊，武庭筠一边回身观瞧，就见身后只有罗霄、孔亮、冯奎章等数人相随，余者众人悉数淹没在禁军的人潮之中。武庭筠仰天长叹，平生头一次啊，竟然洒下两行热泪，数十年苦功毁于一旦，苍天哪，以何其不公。而且到了现在，那么因为是生死患难之交，武庭筠对一下看不上眼的罗霄等人竟然油然而生出一种亲近之感，心说罢了，以往那些个不睦就由他去吧。想着武庭筠回头冲着罗霄高声喊叫，罗少侠请随贫道而来。罗霄、孔亮可也一样，早都把之前的龌龊扔在一旁，跟武庭筠是拧成了一股绳啊，在武庭筠的身后紧紧跟随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不多时，这几个大贼头便冲到城门切近，手把城门的禁军一看，眼前来的这几个人浑身浴血呀，莫不是皇宫之内逃出的贼人？正想要上前发问，武庭筠纵马狂奔，一拽马缰，战马异常神俊啊，前蹄猛踢，这一下啪啪，把那禁军兵卒踹出去能有好几丈远呀，扑通就摔倒在城门墙角之下，当时动弹不了了。愚者兵卒一看，这还了得，发一声喊，各拿刀枪，呼啦抽就围了上来。罗霄回头再一看，就见身后边尘头大起，喊杀震天，冲啊，别让大贼头跑了，快追啊。听着喊杀之声，也不知来了多少追兵。 这正是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身临绝地。罗霄瞪大了眼睛，气喘吁吁，道爷，咱们该当如何是好？武庭筠端坐马上，望着前头挡路的守门军兵，冷冷一笑，而后突然就发出一声尖锐的笑声，这声音是又尖又厉，直刺云霄。就在武庭筠这声音发出不久，忽然就见城门轰隆隆一声闷响啊，是豁然大开，从城门之外就闯进一支人马，看旗号装束却是大宋禁军，但是这支骑兵是各拉刀枪啊，进了城门逢人就砍啊，把守城门的兵卒猝不及防，被杀了个人仰马翻，哭爹喊娘。罗霄等人在后边看的是胆战心惊，眼见着这路人马杀到武庭筠近前，马上为首的一员大将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手提长枪，日一下勒住马缰，冲着武庭筠拱手行礼呀、啊，道爷，末将来迟，请道爷恕罪。武庭筠微微一笑，无量天尊，王将军，来的正好，不知可曾接应到王家千岁？那位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武庭筠怎么跟禁军搭上了？您还记得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昆仑山世外衙的胡江被老少半差官捉拿，他就曾供出说，军队之中也有武庭筠的内应。那么现如今来这一位叫王伦，正是武庭筠安插在禁军之中的内应。此一番群贼来在东京城，武庭筠呀，事先就知会了王伦，让他做好准备，随时接应。那位说，你这也太能扯了吧。其实关于这件事啊，时有铭文，那历史上有记载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禁军将领王伦杀将造反，这来的这一位呀，便是那王伦。且说王伦一听，眉头紧皱，道爷，末将一直守候在城门口，并不曾见王家来到。武庭筠一咬牙，哎呀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啊，再一回头，追兵已至，眼见着是无论如何不能多待了，因此这个恶道把手一摆，带着罗霄、孔亮、冯奎章以及一众大宋的叛军呼啸而走啊。自此之后是不知所踪。各位侠剑客，今天的播讲就到此结束，恰逢农历新年，防老剑客在此恭祝各位侠剑客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，来年相见，各位必能牛气冲天。